《使徒行传》第28章。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读《使徒行传》第28章，并且会完成《使徒行传》这卷书。下星期日晚上我们便开始读《罗马书》第一、第二章，所以这两章将会是你们这个星期阅读的功课。现在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这里最引人入胜之处就是使徒保罗对教会的事工及初期教会创始的经过。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读到最令人感到兴奋和戏剧性的地方吗？那就是使徒保罗在海上遇到风暴的时候，那条船在风浪当中几乎全都被摧毁了，在船上的那些懂得游泳的人都纷纷各自游到岸上，剩下来的就是那些不懂游泳的人，他们唯有紧紧地抱着破碎的木板，几经辛苦地漂浮到岸上。正如保罗说，一个性命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我们既得救，这船已被海浪打碎了，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这个岛就是今日的马耳他，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南端海外。这条船在海上经过了14天的风暴后，最后漂泊到马耳他岛的岸上。野蛮的这个词，现今英文翻译成野蛮人是不合适的。其实 barbar 这个字根是希腊人通常称呼那些不能说希腊文的人为 barbar， 这是一个希腊俚语，并不是指那些完全未经教养或受教育的人，而是大抵凡是不懂希腊文的人都被称呼为野蛮的或野蛮人而已。马耳他人只不过是马耳他本地的土著，他们并非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他们已经度过了整整14天在风浪中的煎熬，可是那风暴却未平息下来，他们要挣扎出这个风暴的冲击。这正是严冬的时候，地中海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他们靠近了岸边，有些在水中紧握着木板，有些则游到岸上去。那些土著为他们生了火，以便他们能把身体烘干取暖用。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我想在这里给我们对使徒保罗的个性有着一个很活泼生动的描述。保罗就是一个处事坦诚认真和言行一致的人，他经常为各样的事情而忙碌奔跑。正如与其等那些土著忙着为他们生活取暖，倒不如他实际亲自起来帮他们。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有亲和力又随时能参与的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的出来，咬住他的手。这是一条有毒的蛇，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当保罗去拾一捆柴然后丢进火里去，忽然有一条毒蛇从木块中爬出来，并纠缠着保罗的手。那些土著马上辨认出这是一条有剧毒的毒蛇，说保罗必定是一个严重的杀人犯，以致天理也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再看保罗的个性，他是一个为人冷静沉着的人，因为热度使一条毒蛇醒了，从一捆柴里出来，并缠着在他的手上。他并没有立刻张声呼救，他只是不慌不忙地奋力地把那纠缠在自己手上的毒蛇给摆脱，把它摔掉。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得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这里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反复无常的人世间，追求谄媚奉承是多么的愚蠢。这一刻别人可以把你当作一个杀人犯， 反过来下一刻也可以把你当英雄般的看待。有些伟大出色的运动家，他们习惯于在运动场上接受观众蜂拥而上和热情的欢呼，但当他们在状态衰落的时候，便深切地体会到群众的崇拜和赞美是多么的反复无常。经文劝诫我们不要追求属世的荣耀或属世的认同，凡要追求神的荣耀以及神的认同。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不摆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令我感到兴趣的是主如何看顾使徒保罗。保罗确实是一个罗马囚犯，可是百夫长对他却百般的偏爱，正如那个负责缔结保罗到罗马去的官员多方的表示对保罗的支持。现在保罗因在海上遇到风险而抵达那岛上，并得到当地土著仁慈的宽待，当地的酋长更彬彬有礼地接待他。当时不摆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对那病人做了诊断和医治。当时不摆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他们在马耳他岛受到非常好的对待，神借着保罗在岛民中行他医治的大能。过了三个月，他们就这样在马耳他岛消磨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另一艘船是从埃及到罗马的，他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去了。这船以丢失酸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那是丢失酸子。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那是由东方到罗马的主要的货运港口。从布丢利往北可以看到罗马的海军港口。保罗遥望这些战船，心里一定想到罗马海军的威力，而且印象深刻。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寺和山馆地方迎接我们。亚比乌寺离罗马约43里，而山馆离罗马则有33里。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不管你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碰到一群信徒，你马上会感觉到好像回到家里一样。我跟我太太有幸能到一些十分偏远的地方去旅行，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和信徒聚在一起，我们便会感觉到回家的感觉。这就是有神爱的温暖在其中，你便可知道我们就在神的家中。我们到了新几内亚一条靠近阿古拉巴的小村庄，那村庄的酋长特别为我们安排道地的盛大酒席。大致上这些食物都十分美味的，但是有一些食物却是很难入口的。有趣的是，只有高官贵人才能进入他们所谓母母的范围之内。他们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用香蕉叶覆盖在炙热的石头上煮食物，再将食物覆盖上6寸厚的泥土。不一会儿便有土著端着一杯水洒在土堆上，并冒出蒸汽来，这样蒸煮成的食物却很美味。其他的村民就在围墙外看着我们进食，有些土著拿着大棕榈叶扇动着，防止餐饮停留在餐桌上的食物。他们给你一片香蕉叶用以盛着食物，然后你便用手进食，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晚餐过后，酋长便驱上前来，一手拿着矛，一手拿着他们自己的圣经译本。他一边扬着那手上的圣经译本，一边在说， 在白人为他们带来这新约圣经译本之前，他们对待白人总是一个不留的把他们杀掉了。但是现在他们不再用矛枪对待他们了，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拥有神的话语。这时我的心紧紧的与这个酋长连接在一起，我们互相拥抱，纵使彼此的文化有差异，但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中间有一种默契，我们的心思意念连接在一起，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经验。我在这些土著中间感觉到就像在家里一样，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属于神家中的一份子。于是保罗返回罗马的途中，一个罗马政府的囚犯，然而却有从罗马亚比乌来的弟兄到来迎接他。保罗心里顿然感觉到一股温暖和安慰，感觉到就像在神家里一样。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保罗获准住在自己的家里，他能够支付自己的生活，而罗马士兵经常在旁看守着他，并有锁链与他锁在一起，所以保罗尽管是与另一个士兵被锁在一起，他仍然拥有相当的自由。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的人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保罗向罗马的犹太领袖保证，他并不是以言论对抗以色列国，这不是他的目的。他在这里是因为他政治的情况使他有上诉的必要，即保证他的言论对以色列国不会产生任何的不利与任何贬损的。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当然以色列国的指望是等候弥赛亚的来临，保罗说我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你认为这个教派及他们所说的那个耶稣怎样呢？他们和保罗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有许多人到保罗的寓所来，保罗开始引用他们的经文，并指出那所应许的国度和所应许的王，因为一个国度不能没有王的。无疑的，保罗不但向他们指出许多有关神的国度、神国荣耀的预言，而且指出那将要来临的王要统治这个即将来临的神的国度。这王必出生在伯利恒，伯利恒以法塔，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那永在者必要再来统治以色列人，并且他必出生于伯利恒。正如神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说，这王必从童女所生的。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所应许的王诞生的时候，有拉结为他自己的孩子哭泣，因为他的孩子被杀了，希律王 颁下命令处死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目的就是为了要除去耶稣。保罗继续告诉他们其他的经文，并说这个出生在伯利恒的孩子就是神的儿子，乃是神赐给人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保罗更指出，从亚大耶西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耶稣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共有483年。正如塞加利亚说的，他骑着驴驹来，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然后耶稣可能显明给他们看，正如撒加利亚说的，耶稣被30两银子出卖了，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如晤，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保罗并再次引用他们的经文，尝试使他们相信耶稣就是所应许的王。保罗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传福音的结果总是这样的，有相信的，也有不相信的。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在这里，其实也是有两伙人，有些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主，是救世主，是神所应许的王，但也有些不相信这一切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正路藏在他身上。所以我个人的信仰是很重要的，根据圣经所说，我的命运和我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有相信的，也有不信的。你最好是问一问自己，在这两个当中是属于哪一个。他们都看到同样的真理和同样的证据，有些相信，有些是不相信。我不能随便的推想他们不相信的原因，但是人不相信的原因往往是自己已先怀着假定性的偏见，他们并没有确实的去评估证据，他们所听到的只是其他质疑者的批评，这样他们就断然下结论来攻击耶稣。其实他们所听到的声音都是耶稣基督仇敌的声音。倘若你想知道关于我的为人，你会去问我的太太及我的子女。我太太是一个很坦诚的人，她必定会真实地告诉你我的为人。我相信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一个人，许多人看到这个站立在讲台后面的人，想象这个人必定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我太太所说的必定与你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总是有些人为自己的缘故而不喜欢我的。我听到有一些关于我的有趣的事情，有些更是不可靠和没有事实根据的。有一个人果真到全国各地去，对人们散布谣言，说有一群有钱有势的人已给了我800万元用作创办主再来乐园的费用，目的是以音乐来拜会那些年轻的基督徒。这个送钱来的人就是巫师大会其中的一个成员。有一天晚上，我太太到帕萨蒂娜的一个教会，这个人也刚好在那教会演讲。 他开始说这个荒谬的谣言，正如我所说，我太太是一个耿直的人，他马上站起来并且说这不是真的。你从来没有给 Chuck Smith 这些金钱，因为 Chuck Smith 就是我的丈夫。这个人非常惊讶地瞪着他，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很诧异。这个人就支支吾吾地回答说，哦，我把钱给了他的一个助手，我的助手罗曼从来没有告诉我有这么一回事。听从敌人所说的，这并不是寻求事实真相的方法，你应该倾听他的朋友或是他亲近伙伴所说的。倘若你想知道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那么你就应该读读新约的约翰福音或马太福音。那些人跟从耶稣基督达三年之久，你会找到这些人讲到有关耶稣的事，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耶稣的了解，这样你对耶稣基督便能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描述。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对事实并没有做完全彻底的审查，只是基于假的或不完全的迹象便贸然下定论。他们面对事实和证据也不做彻底的衡量，因为在他们心里已经怀着个人的偏见，缺乏合理开明的见解。因为这个缘故，有些人总是不相信的，并非没有足够的事实去证明，而是他们已先做出不相信的选择。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我鼓励你对于事实和证据不妨仔细的查查，因为事实是经得起考验的。我自己则属于相信事实和证据的那一群人，我的心是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确实就是那经上所应许的将要再来的王。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许多旧约圣经的预言，就是神的仆人被轻视被弃绝，为我的过犯而受害。其他将要应验的预言就是有关这个将再来的王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将会看到地球将要恢复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时的模样，那沙漠将要变成青翠的原地，玫瑰花四处盛开着，有淙淙的溪流在旱地展开，一切的征战和罪恶都将已灭绝，不再有苦难，那些先天肢体残障的人可以起来走路，那些哑巴的都可以高歌崇拜赞美神。我相信那应许的王确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他将会很快就再来的。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预言，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石头已成了反角的头块石头。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会是那磐石，那犹太人和基督徒将会团结一致的崇拜赞美弥赛亚。只有一位弥赛亚将要再来并统治地上一切的，我们将永远的在他国度里与他同在。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为上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注意，保罗在这里指出圣灵是借着圣经感动人的。在他给提摩太的书信中，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学义都是有益的。保罗承认圣灵就是圣经的作者，他说你们去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保罗又对他们说，并引用他们的先知以赛亚，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些有趣的事情。首先，保罗漂流到马耳他岸上， 这无疑是神奇妙的安排。我要把救恩的福音带给这岛上的人。对保罗而言，在海上遇险而漂流到这岛上，就是一场灾难，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险境。但是神却借此将救恩的福音和真理带给这岛上的人。当保罗在罗马监狱囚禁的那两年期间，他写了一些新约的书信。保罗更向那些到狱中探访他的人传讲神的福音，为神做见证。若不是保罗下狱，相信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些保罗在狱中写成的书信，比如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格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些书信都是保罗在罗马两年的囚禁期间借着圣灵的感动而写成的。使徒行传大约是在主后63年完成的，大概在主后66年保罗就写完提摩太后书。但是保罗可能为要逃避罗马帝王尼禄，所以当他在主后66年左右再度被囚禁在罗马监狱前的两年，他就写完了提摩太后书。在书信中他提到他离开特罗菲摩后到达米利都，在那里他便病倒了。事实上就是提罗菲摩这个人跟保罗一起在圣殿中出现的。当时那些犹太人很激动地说，保罗把外邦人带到圣殿内，保罗被那些犹太人殴打，最后更被罗马士兵逮捕。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保罗应该已经回到以弗所米利都那里去了，并且他要离开当时已经病倒的提洛菲摩。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那是保罗已经在罗马的监狱中被囚禁了。有这一个背景资料，我相信这个星期当你读到以弗所书、格罗西书和腓立比书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保罗讲到为主耶稣的奴仆，讲到为了你我的缘故而做主的奴仆，讲到他和主之间紧密的契合及在主内常常的喜乐。为什么路加记录到这里就停下来呢？为什么路加再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保罗进一步的情况呢？为何我们要根据其他的历史学家或是像 Eusebius 这些人去了解使徒保罗下狱以后所发生的情况呢？如果你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耶稣应许圣灵必要降临到使徒们的身上。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现在保罗来到罗马，罗马就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基督的预言在这时得到应验，路加的记录就停止下来了。基督预言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经犹太全地，借着腓力传入撒玛利亚，之后再由使徒保罗和巴拉巴传开直到地极。路加觉得已经足够了，我们所读已包括第一个世纪时期的教会历史，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的描述。从圣经的观点而言，这可说是教会历史将到的终点，而约翰所写的启示录是教会历史的后期一个段落。我再次鼓励你们，当你们在读罗马书的同时，也读保罗在狱中所写的四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格罗西书及腓利门书。那么你们对保罗当时在罗马下狱时的境况及如何写成这些书信，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天父，今天晚上我们很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学习你话语的恩典。主啊，当我们看到你所预言的都一一应验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兴奋。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末世教会的时期，将可见证预言中圣殿的重建。主啊，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励，因为神你是信实的，你的话语牢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祈求你的祝福和平安临到耶路撒冷一地，并在这困难和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祈求你的平安临到这个敏感不安的地方。主啊，我们并为着首相辞职一事献上祈求， 祈求你能在这令人动荡不安的时候为他们预备一个正当和得你喜悦的人选，祈求你亲自拣选这人以填补这个重要的空缺。我们祈求借着他将来能为以色列带来和平与安全。主啊，我们祈求你圣灵指引我们，教导我们，好使我们能遵从主的旨意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我们请求各位为我们在西雅图的事工祈求，祈求神借着圣灵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动工，祈求神的灵充满我们，神的话能借我们为他们带来属灵的祝福。愿神祝福你，带给你一个荣耀的一周，你在他的大爱之中，圣灵并充满你，使你有充足喜乐，奉耶稣的名而求，阿们。